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0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完成历史使命》，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2日。我走入大法修炼已17年，得法一年后，我开始在电脑用 QQ 跟众生讲真相，这一做就是11年有余。直到一次在台湾大型交流会上，听说平台打电话很缺人，也听说平台是个很好的修炼环境，于是我正式加入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拨打行列。平台上各个国家同修都有，每天晚上打完电话都会聚集在主会场交流交流，总结拨打情况，遇到问题时大家都用法来衡量，向内找，及时归正。感谢师尊给弟子一个可以互相借鉴提升的整体修炼环境。一，不放弃，一定要救你。2018年，江苏省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害达86人次，其中年龄最大的85岁，五位法轮功学员在长期的迫害中离世。针对这个迫害，我拨打了扬州市法院的一个电话，对方听了一点就挂了，我没有放弃，再打过去，对方说他是保安，跟他讲没用的，又要挂电话。我赶紧说，这件事跟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看他没挂，我继续说，当年纳粹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迫害犹太人，他们以为希特勒会保他们，但是二战一结束，国际社会就开始清算纳粹战犯，连集中营里看门的、烧火做饭的和护士都送上了审判台。您知道法轮功被迫害这么严重，没举报也是在犯罪，日后也是被清算的对象。他仍继续听，我接着说，大陆上百名律师为法轮功无罪辩护，律师是最懂法律的。中国宪法36条规定，公民是有信仰自由的，他们就是知道法轮功学员没有违法，才敢帮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又说到天安门自焚案，那是造假诬陷法轮功的。造假新闻导演陈萌48岁得癌症遭爆，央视主播罗京47岁得两个癌症死去，我并给他翻墙网址，下载免费自由门软体看海外网站，告知迫害法轮功的要打举报电话或传真电话，上网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这时他听了19分了，看他还能听，我又详说了武警与护士举报活摘器官的真相，播放武警举报活摘器官的录音。他又听18分钟后，我看到广播器显示异常，就问他能听清楚吗？他没回应，我挂了电话。我在打了其他电话后又拨给他，他又接着听。我问，刚刚跟您说这么多真相，听得清楚吗？他还是说他不是法官，只是保安人员，也同情法轮功，他们家几代都是信佛的。我说，信佛的人都很善良，帮您用化名某某三退吧。他爽快地说，好，谢谢。我请他记住今天三退的日子跟名字，他重新念一遍名字，说好。我说，有空要常去看海外最大华人时报大纪元及新唐人电视台，都是真实的新闻，请在心中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表示好，也祝福我。一次我拨打山东省某公安局队长电话，一开头我讲大法红船、世界法轮大法日、天安门自焚伪案、 给翻墙网址下载自由门软件，看酒瓶共产党。我还没说完，对方就说，知道知道。看他这么说，我说，就用您的名字帮您三退好吗？对方说，好的好的。我说，您还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马上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万岁万岁。我听他这么喊时，心中很感动，这个生命得救了。我听同修讲过十张饼的故事，众生的三退都是之前同修不断讲真相，让对方吃了九张饼，最后慈悲的师父安排让我给他们第十张饼，而明白真相三退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每一通电话的坚持。师父说，特别是那些在迫害中被蒙蔽的人，你不给他机会能行吗？你不告诉他真相，他们就永远失去了未来。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去年我参加马来西亚法会，空档到一个公园景点，看到两个大陆同胞在那儿，我手拿真相小板册，指着板子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游行壮观，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后来一个人接过去真相小板册，看着里面的真相，我又说到三退保平安，人旺天不旺，入中共党团队要发毒誓，一辈子为党奋斗，随时准备为党送命，去除毒誓唯有三退。我对着第一个拿小板册众生说，我帮你取个化名退了吧。对方很爽快地说，好。我又对另一个人说，您也一起三退吧。对方没表态，我再指着真相小板册里的真相让他看，他把小板册接过去，认真专注地看着每一个真相。最后他们的人说要走了，对方把小板册还给我，我再次说，我帮您用化名三退好吗？对方马上说，好的。感恩师父的加持，让这两位众生明白真相，选择了三退保平安。我想这是他们这次出国旅游最大的收获，也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二，清除困魔。曾有同修告诉我，你什么都能做好，就是打坐发正念老犯困，你要精神起来，不然你功都白练了，功都叫别人得去了。听到同修善意的提醒，我心里却很难受，其实自己也有在注意，也要求自己不能犯困，但仍时不时会听到同修要我有正念，要精神起来，有时心想是不是同修对我太严格了。事后仔细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一颗不愿被人说的心，安逸心，爱听好听话的心，自以为是的心，也悟到打坐发正念犯困其实是不敬师不敬法，也是破坏大法的形象。想想常人看到我练功东倒西歪的，还能感受大法的神圣庄严吗？正法已到尾声了，我还不归正自己修炼状态，怎么改变本体啊？怎么演化啊？最后可能就如师父说的，真的圆满的那一天，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大法弟子白日飞升，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的。圆满不了的那一天，你就坐那哭吧，没修好的我看哭也来不及了。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想到这，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归正这种不正确状态，不能再放纵了。为了观察练功状态，我决定暂时进功在家练，动功在练功点练。第一天在家练进功时，我拿相机对着自己打坐摄影，练完进功一小时下来，打开摄影机一看，以前总认为同修形容我的状态太夸张了，当看到自己低着头昏睡的样子，实在没办法承认那是我，心里想，那不是我，是邪灵在控制我的肉身，我自认为头脑还算清醒，怎么会这个样子？我看了很难过。第二天我又打开摄像机，练完功一看录影，虽然比昨天好多了，但头仍会往下低。第三天因晚睡很困， 拍出的结果比第二天犯困的厉害，看了很难过，心想我一定要纠正过来。这时想起师父说，有的人老是讲，老师，我一闭上眼睛就晃。我说不见得，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主意识放松了，没有了，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坐在那儿你怎么不晃？你就保持睁着眼睛的状态，这么轻轻把眼一闭，你晃吗？绝对不会的。见转法轮。第四天，我就睁着眼睛，正念很足地盯着摄像机看，我盯着你，不许你睡觉乱动，我看你怎么睡。后来发现摄像中的我坐得笔直，一动也不动，原来我治得了你，感觉这十几年来困扰我的进攻忽然间突破了，心里很感激师父的点悟，现在我能慢慢进入入定状态了。再看摄像带，就像在看一张照片，稳如泰山，一动也不动，好像整个空间都静止，连呼吸都感受不到一样，奇妙感受尽在其中。我也找到自己学法不专心，有时会东张西望，发正念也不用心，思想中想的是其他事情，没有按照师父说的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见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导致功能发挥不出来，学法犯困，发正念犯困，打坐犯困，都是因为我不重视发正念。同修建议我要多加强发正念，才能改善这些不正确状态。我就利用上平台前先发一次正念，下午学完法又发半小时正念，只要有时间就抓紧发正念。我打开师父的法相忏悔，求师父帮我把困魔拿掉，我不要这些不好的物质。隔天早晨在公园打坐时，头脑特别清醒，没有一点困意。忽然间像开天幕一样，我看到前面有四个人用长竹竿架在脖子上一起横着走路，都得跟着别人走，不能有自己的主见。当时我悟到，那不就是主元神被绑架一样吗？我看到自己并不在其中，但还是有些同修被困魔绑架着，心中感恩师父把我从困魔中解脱出来。这番的经历不断的警醒提醒我修炼的严肃性，日后自己更要注意学法练功发正念状态，绝不能放松自己的修炼，也要时时向内找，归正自己，修好自己，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正行写文章，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我一直在看明慧法会交流，很想要把自己写文章的一些心得交流写出来，可是这过程中我遇到了层层阻力。几天前，我决定把自己近一年写文章的心得交流出来，着手写的时候却发现写不出来。平时在参与本地报道方面写的也很多了，应该是越来越有经验的，可是为什么到写交流文章时就写不下去呢？第一天我打算写时，发现自己平时的心得其实挺多的，小组上交流的也不少，可是一到转换成文字的时候，就发现很难表达，下不去笔，怕写不好，觉得自己修的没有别人好，于是第一次提笔写了一些就放弃了。第二次是陆续看了好几篇明慧法会交流文章，文章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强，很触动自己，又决定写。可是一到写又犯难了，长期思想业力的干扰，到自己决定再次写的时候， 又开始起作用了。坏思想是活的，写文章的过程其实也是清理自己不好思想的过程。这个时候，坏思想不想被灭掉，所以就出现干扰。表现上是负面思维开始压制着我，自己修得不好，写不出来。其实写和不写没啥影响，写了也不一定起多大作用等等。这些思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紧接着又来一波，去睡觉吧，总这样熬夜不好。写文章得花多大功夫啊，这个点儿还是去睡觉吧。还好我守住了正念，没有去睡觉，但还是没有继续写文章，做起了其他项目，开始给中国大陆发电子真相信，之后又打了真相电话。到了凌晨，打算回孩子房间打坐，结果刚一打坐，孩子就醒了，一会儿要吃，一会儿要喝，一会儿又哭闹不止，真是折腾得我心力交瘁。但是我始终坚定一念，不管孩子怎么折腾，今天这一小时的静功必须坚持练完。昨天我发现我们家的卧室玻璃上突然出现了很多鸟屎，我今天费了好大劲儿去清理，早上睡过头了，正念也没发，白天都在忙家里的事情和其他项目，到刚才想着孩子睡着了，终于可以继续写文章了，结果刚这样一想，孩子又开始哭，哄了半天才算好。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几天前在我入睡后看到的一个场景，我看到在一个空间里，我们当地的一个西人女同修坐在一群华人同修的最中心，在发正念。这位西人同修的场充满了祥和，就在她发正念的时候，身体里有一个硕大的莲花，这个莲花的样子和颜色我在人间从来没见过，花边都是白色的能量光环，根茎也是散发着净白的能量光辉，根茎在他的身体里直达他的头顶时，形成了巨型的花瓣，花瓣周围都是散发着净白的能量光辉，非常的庄严神圣。他发正念的时候，身体里的那个大莲花会产生很多个小莲花，各种美丽的颜色，这些小莲花从大莲花里生出，作用到周围的华人同修身上，整个场面非常的慈悲祥和。这时候画面切换成我了，我也在发正念，可是四周却不是很明亮，我虽然能够看到我的身体里有一根白色柱子通向上方，可是我发正念的时候，整个人却绷得紧紧的，远不及那位西人同修发正念那种美丽祥和的场面。想到这个梦，我赶紧把普渡的音乐放出来，立刻盘腿坐在孩子身边发正念。我也试着像那位同修一样，发出强大慈悲的正念。就在我念力十足的时候，我的孩子也一点一点地沉睡了。等到我发完正念后，我立刻觉得师父让我悟到了很多。回忆最近在写文章过程中出现的层层干扰，一个一个浮现脑海，我突然想起了昨天在读师父的新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个东西障碍了他们，一下子让我醍醐灌顶。我原来写文章总想很快完成，不写完不舒服，所以造成自己求快，特别是文章的一开始草草了事，总是抱着一种反正最后还是要改的，最后要费相当长的时间去修改。现在我悟到，写文章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任何思想障碍自己，就是简单的坐下来去写，一句一句推敲，确定好了再写下一句，不要看时间，什么想法都不要，就是正念十足的去写。而每次写文章前， 一定要发出强大的慈悲祥和的正念之唱，接替一切干扰，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信写文章这个项目一定会对救度众生起到巨大作用的。接下来我来到书房，开始坐下来写。长久以来，我的思想业力还有很多障碍自己写文章的干扰，就在正念和正行中解体灭掉。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头脑是如此的清晰，我又找到了写文章一气呵成的状态了。同样，在写文章最难受的时候，如果能顶着压力，用正念冲过去，用强大的正念去把文章写出来，那么所有干扰都会消失殆尽，周围的一切都好了，状态也提升了，整个人都是慈悲祥和的。我一直都觉得写文章是一条修炼的路，过程中出现的干扰、执着、障碍，一切都需要用正念去冲破，最终写出来才能让自己提升。悟到了也要做到，从想写到写出来，这才是写文章真正实修的过程。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去掉求名的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6号。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性格内向、胆小、怕事、懦弱，受了欺负不敢与人争，只能在心里生闷气，心胸狭小，常常几日都缓不过劲儿。年纪轻轻就患有多种疾病，头疼、失眠、多梦、心悸，经常浑身无力等。1999年我修炼大法后，这些疾病都不翼而飞，性格开朗了，心胸宽广了，不再为生活琐事烦恼生闷气，见到邻居和熟人都热情地打招呼，许多人都夸我性格开朗，心肠好，我心里也美滋滋的，是大法改变了我，让我的生活有了快乐。人都是围绕着名利情活着，作为修炼人要逐渐看淡和放下这些，最后跳出名利情的束缚，不被它所左右，取而代之的是慈悲善念。名利情我掂量着，求名的心我没有，利益心我有，情我有，我只要修去利和情就行了。我高兴自己没有求名的心，修起来容易些。然而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下岗后有段时间我在物业做保洁员，那是一片新建的楼区，开始住户很少，只有两三个保洁员，工作量不大，每天干完自己的，我就去帮助别人，大家在一起很祥和，领导也很满意。随着天气转暖，楼房销售量增多，入户装修的业主越来越多，我们的工作量也逐渐增多，每日都汗流浃背，保洁员也增加到10人左右。随之而来的是不良风气在我们这个小群体中尽显，有维护班长说话的，有请吃饭的，有送礼的，也有出谋划策整人的，班长的胃口也被撑大。作为修炼人，我的标准是每天干好自己的工作，不随波逐流。我每天都把辖区范围打扫得干干净净，深受业主们的赞誉。每天回去时，看到那些会来事的在那里聊得很开心，我从不嫉妒羡慕，也从不抱怨自己累干得多，因为心中的法指导我明白失与得的道理，也明白好人就应该认真完成本职工作。有一天通知我们开会，大家说笑着等候领导的到来，不一会儿领导来了， 面带怒色。某某，你辖区内的某某单元你已经好多天没有打扫了，罚款50元。某某干得很好，提出表扬。我的头如同五雷轰顶，怎么会这样？因为这个单元恰恰是我每天要多次打扫的，因业主在装修。我解释说，业主在装修，我每天都打扫了。领导说，楼梯扶手摸上去有灰，说明你多日没打扫过。看着他恼怒的脸，再看看班长那幸灾乐祸的表情，我明白了，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我的心开始不平衡，怨恨心、利益心、争斗心、攀比心等等开始涌出。我想去找他们理论，更想揭穿他们。然而从小养成的懦弱性格，加上想与周围人友好相处的心，我没有那样做。我压抑控制着自己，可心中的苦和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过去，相反好像越来越不平衡。因为往日工作过的地方领导都很满意，是大家公认的好员工，如今却被认为工作不认真被罚款，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心中还是愤愤不平，这几天学法也不入心。有一天学法学到，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出自《转法轮》。我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了。哦，这是去我什么心呢？怨恨心、争斗心，我不要。哦，这是利益心、攀比心，这我也不要。我要用法归正自己，去掉这些心。我不再那么难受，可心中还像有块石头压着。我问自己，这是怎么了？是非常在乎那50元钱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那天是受了表扬，我会高兴这么多天吗？答案是否定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头脑中反映出求名心。啊，是求名的心。是呀，在众人面前挨批评，这面子过不去，我的心一下敞亮了，压在心中多日的石头飞走了。原来名利情并不像我表面认识和理解的，我有求名的心，而且还如此的顽固强烈。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博大》中的一段法，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在法中修去执着，心性提高上来了，才真正体会到修炼的美妙超长和轻松愉悦。我的心彻底平静了，没有了怨，取而代之的是理解和宽容。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师父赐予的向内找的法宝，让我体悟到宽容别人的美妙。那不是嘴上说和想象就能达到的，那是在法中真正实修才能做到的，那是心性提高境界升华后的自然体现，那是法的伟大。修炼多年，还有很多心没有去掉，我愿意在法中归正自己，圆满随师还。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是好人呐，真是好人呐》，作者河北沧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1日。走在熙熙攘攘的大集上，一个农家门口坐着的一位老人进入我的视线，
他大约70多岁，目光呆滞，流着口水，身边放着一把拐杖。他就那样呆呆地坐着，仿佛等待着什么，与周围匆匆的人流、热闹的环境是那样格格不入。我走近老人，弯下腰，礼貌地给老人一个问候。老人好像不会说话，看样子脑血栓得得不轻。我拿出护身符，指着上面的字对他说：“大爷，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吧，大声念，小声念，心里默默的念都行。我是练法轮功的，原来有多种病，就是练功练好的。法轮功师父是救人的，叫人按真善人做好人，谁相信谁有福，有了福，咱这病好的就快。病好了，咱就不用小辈儿伺候了，行走也方便，多好。”老人重重地点了点头，口齿不清地嗯着，然后伸出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接过护身符，看了又看，攥在手里。大爷，我这还有本《金种子》《明慧真相》期刊，您可以看一看，对法轮功多了解一下，您收下吧。老人又了两声，示意我给他放在半拉着拉链的棉袄里。最后老人还点头同意，退出了曾入过的少先队。我弯腰合十，向老人道别：“大爷，过些日子我再来看您，到时候您身体要大有进步哟。”老人非常用力地回应。2个多月以后，为了兑现诺言，我又特意到了那个集上。我的目光在搜寻着每一个门口及每一个门口坐着的人。你来了。一个满脸堆笑的老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并且一个劲儿地向我核实。大爷，您真的好了，您看，您一眼就认出我来了。你是好人呐，真是好人呐。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不愿撒开。我被动地被老人拉到他们家的屋子里。一进屋，我发现那本《金种子》端端正正地放在床头上，而那个护身符，老人把它放在桌子上供起来。老人赶忙拿起护身符对我说：“念啊，好啊。”然后对着我和护身符核实。突然老人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起来。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曾因坚守对大法的信仰被中共酷刑折磨得上肢瘫痪，那时我未曾掉过一滴眼泪，而此时我却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老人非留我在他家吃饭，我婉言谢绝了。他又拿起桌上的火龙果往我包里塞，我又礼貌地谢绝了。老人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谢谢你。”我告诉老人，我的师父叫李洪志，他是来救人的，我也是在大法中受益的人，要谢，咱们一块儿谢谢我的师父吧。临走的时候，我又送老人一本《天赐洪福小册子》，并鼓励老人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出老人的家门很远，我回头一看，老人还在门口直直地站着，保持着双手合十的姿势。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要尽力按明慧通告的要求做好》，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4日。明慧编辑部2019年5月31日向海内外大法弟子发布通告，在通告中说，在美国的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日前被告知，美国政府意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并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地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通告发表后，中共邪恶的网络封锁更加猖狂，其目的就是想把中国人困在高墙内，断绝高墙外的一切真实信息。目前大陆的大法弟子就要充分利用各自有利的条件，把通告告知所有人，把真相传单大量打印散发。邪恶不是怕人们知道这一真相，极力的在掩盖吗？那就让我们告知围墙内的所有人吧。与此同时，从我地我所接触到的同修来看，有部分人已经行动起来了，大部分人还没有行动起来，处于麻木状态，还有少部分人还认为与己无关。师父说，刚才我一上来就讲这个形势，看形势发展很快，而且邪党完结时会急转直下，非常的快。这个潮水呀，在起潮了涌起来的时候，哗，时期长一些起来了，落下去刷，落得却很快。不管那些个干坏事的人怎么想逃跑都来不及。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生动形象的比喻已告诉了我们天机，现在明慧编辑部通告所说的不正是顺应这个天象吗？这是结束中共恶党迫害的机遇，大法弟子责无旁贷，尤其大陆的大法弟子责无旁贷，因为大法弟子的主体在大陆，迫害的发生主要在大陆，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不能不去做好。过去明慧网要我们买鞭炮放鞭炮，没有出来那么多人按照要求做。过去明慧网要我们起诉江泽民，在明慧网登记的有 20.9 万人，有人认为这已经不少了，可是比起一亿修炼人是个什么比例呀？师父早就告诫我们，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见精进要旨挖根。在这关键时刻，我们怎么选择呢？如果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都能站出来，邪恶还能存在吗？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这关键时刻，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应该行动起来，保持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的状态，按照明慧编辑部通告要求的那样做好，邪恶不就解体了吗？那个迫害还能存在吗？一点粗浅的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传播明慧通告的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2日。5月31日明慧编辑部发表通告后，同修们都意识到在所在地区广传通告能够有力地震慑那些真正的恶人，同时能救度那些未明真相的人，因此同修们相继开始传播通告。今天一位同修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方式，大家把明慧关于通告的好文章打印，以信件的形式邮寄给明慧网上曾刊登的那些恶人，这些人的姓名、地点、单位、职务很清楚。同时大家希望给本地区的公、检、法、司等负责人邮寄，但面对的困难是如何获得更多的这些单位负责人的名单和地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如果每个地区的同修都能把本地区传播通告的事情做充分，那将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对此我有一些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对于邮寄对象，不要仅限于明慧网上刊登的恶人，虽然他们姓名、地点、单位、职务很清楚，操作起来很方便，但是可能存在信息陈旧的问题。由于明慧网在不同时期刊登的信息，在当今情况变换非常快的情况下，恶人的姓名与工作地点、单位、职务不一定能准确的对应，这会大大降低传播效果。同时恶人收到信后很可能会尽力的掩盖，对周边人员、亲属、同事等保密，这会使传播的广度和效率再次降低。建议一，立足本地区的人员，明慧网的名单大多也是不同地区的集合，不要局限在明慧网公布的恶人。二，不要仅仅局限在公、检、法、司、国保、城管等等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执行单位，对本地区有影响力的人，环保、商贸、科技等不同单位、不同职务、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邮寄，让各个领域、不同阶层以最快速度知道通告内容。三，不要仅仅面对单位的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尤其公、检、法等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执行单位，不论职位高低，不论是否直接、间接或有没有从事相关的迫害行为，都把信寄给他们，因为行恶者收到信后总会掩盖，不会再传播，这会让真相传播的范围缩小。但是间接行恶的人和置身事外的人没有这种罪恶的压力，他们会通过饭局、闲聊、家庭聚会和周边人谈论此事，同时他们自己的话对于他们周边的人影响力也不小。由此我想到，一线城市的各个小区楼门口都有北京人称作片警的区域治安负责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居委会、办事处或政府机关门口都有组织架构图，讲解各部门负责人信息等等的公告栏，记住他们的名字，把信发给他们，不管他们是否参与迫害，但是他们都是被蒙蔽、被利用的人，如果他们无意中传播了真相，也给他们减轻了罪业。四，不要仅仅面对公、检、法等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执行单位的在职者，他们的亲朋好友也是需要告知的对象。在职人员由于身份或者岗位要求，也许不会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相关的真相，限制了真相的传播范围，但是得到真相的亲朋好友会主动告诉他们，而且亲朋好友出于自身利益的劝告更能引起他们的重视。五，大家知道的一些知名人士、邻居、客户、有生意往来的人等等，都可以把信寄给他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都有机会传播相关的信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及时、最快、最有效率地传播真相，提供给世人选择未来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局限在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执行单位的在职者和负责人，他们只是世人中的小小一部分，而且希望大家打开思路，更有效地传播真相。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大陆同修重视落实通告要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5月31日，明慧编辑部发出了重要通告，明示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地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看到通告后，同修们都感到振奋，也感受到了正法的新进程。但是我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同修对通告要求不很重视，没有参与意识。原因是这些同修觉得那些迫害的首恶在明慧网都被曝光了，自己对其子女亲戚的信息来源掌握不多，有些无能为力。而如今环境比较宽松了，自己身边一些曾经协同参与迫害的人现在也没怎么再行大恶，是不是没必要再去追究他们？下面想就此事谈点个人看法。从1999年开始，中共协党对大法的迫害持续了20年，除了少数制定具体政策、下达命令和直接实施迫害的人，其实那些为数众多的积极追随参与的迫害者也在维持着这场迫害。中国人有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共邪灵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他历次的运动中都是煽动胁迫全社会的人参与，才能掀起那些人整人的运动高潮。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否则的话，仅靠少数首恶是无法维持这么邪恶、这么持久的迫害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所有大法弟子遭迫害的事件中，几乎都有那些协同者的参与。修炼人都相信，活在世上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善恶簿，一生中行善行恶，在那边都记着呢。宇宙的理对任何生命都是公平的，做了好事有善报，做了坏事有恶报，所以对任何人来讲，不能是坏事做完了就完了，做了坏事是要承担后果的。因果报应的天理在人间的彰显，是神对人的慈悲。所以重视明慧编辑部通告要求，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天象变化，根据自己的条件整理收集自己身边参与迫害者的信息资料，是我们当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更是每个同修要担当的责任。当然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惩罚恶人不是我们的目的，制止迫害、救度众生才是最终目的。所以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以各种方式传播通告内容信息，让世人知道善有善报，如影随形。现在报应已经来了，让世人远离迫害，让迫害者认清形势，悔过自新。现在退出中共协党组织，收集提供迫害证据，才是迫害者的唯一的出路，才能为自己和家人赎回未来。广传通告内容，收集迫害者信息，是震慑邪恶，减少迫害，这也是慈悲众生，救度世人。同时请同修注意，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已有超过10万个恶人的姓名及相关事实，我们大陆同修们最需要做的是对这些记录在案的人做个人及家庭背景信息调查和补充，尤其是针对当地首恶造成死亡和严重伤害的、参与迫害最积极的那些人，请智慧的、详尽的了解这些恶人的家庭成员信息，甚至海外资产状况，提交给明慧网。这些信息无论是否报道出来，这些本身就会让当事的、旁观的迫害者被震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同修，通告发表后多发正念，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7日。
自2019年5月31日明慧编辑部发表通告以来，邪恶蜂网很严重，使得上网、下载、传输资料困难。个人理解，这是针对政法推进过程中邪恶被触动不想覆灭的垂死挣扎，所以建议同修在积极落实通告要求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重温2016年7月26日大法学会通知，加强发正念，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7月27日。政法已接近尾声，人类社会的形势反映出宇宙整体的政法进程，邪恶已经被清除的所剩无几，但是哪怕邪恶只剩下一点点，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干扰救人。建议所有大法弟子加强发正念，切实做到在四个整点发出纯净强大的正念，清理自己解体旧势力能够利用的最后的因素，包括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在正法最后阶段尽快提高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通告如何操作的几点思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3日。最近看了许多同修的心得体会，是有关明慧通告如何操作与实施的，都觉得应该人人参与，可又感觉无从下手。我思考了几天，现提供几点思路供参考。一、明慧网恶人榜与法网恢恢等网站都是根据明慧网的第一手资料整理的，已经汇集了海量信息和被迫害的案例。2015年逾20万大法弟子的实名诉将案例也已经足以证据确凿给邪恶们治罪。对于江恶手及其子孙和其他迫害胁从者及不同时间段的继任者及其子女，海外及美国大法弟子只需调查定位，或可参考常人对其国外身份和财产资产调查线索核实。二、最近十多年，几乎每个省、省会城市都在明慧网发表了本省的很全面的迫害案例与综述，也有了省级官员们及其不同时间段其岗位继任者的继续迫害的事实，和主要迫害者升迁后在不同省份的继续迫害事实。现在缺的是对他们及其子女国外身份和家产资产的定位追踪，可参考上面的思路继续核实调查取证。在国内特殊岗位工作的大法弟子们也可调用国内数据库进行补充核实各种信息。三、除省会城市以外的市县乡村，没有写过自己被迫害经过的同修，现在都要开始动手写出自己遭受迫害的事实与案例，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尽量核实姓名及其家属子女身份及资产的精确信息，由村、乡、县、市、省、全国在明慧网上或由美国同修汇总。因为国内大法弟子是主体，需要详实的理清脉络与思路。20年的中共迫害系统、部门及其人员职位，需要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们进行梳理，并由明慧网协调的庞大的系统工作工程。四、已经在明慧网发表的本省被迫害综述，可以继续补充充实，按专业要求汇总信息，最后由美国大法弟子汇总汇集提告提交，也可部分分层提交，从北京那些最高层面的迫害官员们开始，由上往下层层震慑，层层清理，将邪恶淘汰至尽。这样每个同修都应该珍惜慈悲伟大的师尊又给予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又重新走出来的机会。那些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的大法学员和已经明白真相的世人， 都可以提供提交被谎言欺骗的经过和对各层迫害者的举报与详细信息。谢谢，仅供参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收集恶人出生日、履历等的一个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通告出来后，涉及到收集这么多年来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弟子的恶人的相关信息，有的因为迫害时间久了，许多恶人恶警又换地方或者岗位任职了，甚至不知道恶人姓名。在此介绍一种方法，可以收集到一些信息。在一般网站上输入本地名和区长或者区委书记的名字，就会出来很多词条。在词条页面的最下端就会出来某某地历任区长之类的词条，点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很多参与者的信息、履历、出生年月都有。从这些恶人的履历中可以找出他或者他在哪些年中在本地任职的情况，再从明慧网上去收集本地相关年份中被迫害的同修们的总情况，这就是他们的迫害事实和证据。对有写作条件的同修，除了提供具体迫害事实，还要写一篇短小的总述，也就是一个归纳小结。另外，通告中说，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地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目前还有些同修意识不到这件事的意义，甚至觉得那是有这方面能力的同修能做的事，或者不置可否。每个人在这次大法和大法弟子被迫害中所经历的迫害和迫害者的情况都不同，参与者也不同，在劳教所和监狱遇到的恶人恶境也不同，所以就更不能把这事都让所谓有能力的同修去做，因为他或者他工作单位不同，经历不同，认识的人有局限，是收集不到所有的信息的。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非常急迫，不能给恶人以更多时间的准备或者转移。其实，无论是世人还是修炼者的家人，无不再盼着邪党垮台，停止迫害。在明慧通告出来的第二天，笔者给一个买菜的讲，他经历了很多同修劝退，就是不退。我说现在迫害法轮功的人在国际上被清算，包括警察、政府官员等。他马上说，真的啊，我入过团和队，你给我退了吧。那眼里期盼已久的神情，脸上灿烂的笑容，是平时很难看见的。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帮大法弟子救人，是正法的弘誓带来的效果。师父把正法之路铺到脚下了，大法弟子们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来吧，圆融师父要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